有人在家吗？
我在线上啊。
你到底在哪里呀？
我在两性即时通。
那最近呢？
最近没怎样，打肉毒啊，一直要强。
我看你是要去割双眼皮吧。
我割的话，等一下我如果割双眼，我如果割双眼皮的话，我应该眼睛会整个就是不见吧？因为割双眼皮不是会让眼睛眼皮变得更抛吗？
对啊，
我的眼皮就已经很抛了。如果我再割双眼皮的话，
没有，你
不
要用割，你用缝的、啊。
缝的，好像我不知道哎、欸，我应该是我觉得单眼皮这个东西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就是我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单眼皮不差，而且现在单眼皮男生还蛮有市场，对吧？
对啊，韩国。
但是你是李荣浩等级了吧？
对，但我是小，我是不能接受小，就是单眼皮，我觉得这个还 OK， 但是小的话可能就是有机会，但没差，反正现在也都结婚了，所以 never mind， 就还 OK。对，这对我来讲就不是一个什么最重大的问题，对吧、啊？好了，我们这么久没录，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上一次见面
是
真的是上一次录，上次录的时候，那时候是录那个跟。海鲜球球他们吗？
对对对，
我们都是录什么前男女友的，
对前男友送的礼物什么的。
嗯，那今天刚好就是想说因应时事吗？
对，就是刚好前阵子通过那个78解释的施行法的相关规定，这样就是2019年的时候同婚专法呢，它是就是同婚专法就是现在的名称就是78解释施行法。那原本的规定是说，就是双方当事人的一方送他方的亲生子女是准用民法所有规定。那因为这部分就会变成说，如果是非婚生子女的话，他们同志伴侣他们是没有办法收养的。所以现在就是改成说，如果是当事人一方收养他方子女或是共同收养的话，都可以准用民法的所有规定。那因为其实以前的这个规定就会变成说，很多的养子女他们被迫在法律上是单亲的情况，就是可能一方收养他方的亲生子女，可是就是他们如果要共同收养的话，他们必须先离婚，那离婚之后某一方去登记他要收养，那登记完了之后，其实同志伴侣的另外一方在法律上也不会是他的双亲。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不符合就是子女利益的最佳化，所以才去做一些相关的修正。这样
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说在5月16号，是5月16号嘛，对不对？
对，
5月16号通过之前，就是我是不能去领养，就是我要领养一定是可能是我的另外一半，他本身是他之前是有有子女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可是如果今天就是说，如果今天是我是跟那个小孩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去领养的，这样子吗？
对对对，是。
好 ，OK OK。那既然聊到就是最近这个时事的议题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好，那我就说，那我们今天那我今天那我就说，那我们今天邀请有在学校担任性别平等教育的
辅导
老师狮子女巫。
Hello， 我是狮子女巫。这不是真的名字，是我的化名。那我有在。我就是在教性别平等相关的课程，我是综合领域的中学老师，那已经大概有十几年了。那所以像之前同婚专法，那时候大家还不想要它是专法，希望它是用民法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就推类似这样的去厘清的课程，然后包含就是多元性别平等教育，还有现在跨性别的部分，我们都有在跟学生在谈。那为什么没有办法用真名呢？因为狮子女巫现在在另外一个算是声音工作坊，我们叫做氢能捕捉声工坊，然后再出一些耽美百合的广播剧，那里面还有 R18 的系列。那我们现场的这位男士也有帮我们配百合广播剧当中被掰弯的男士哦。
OK， 大家如果就是想看我被掰弯的话，可以去听一下这样子。
你有吻戏的是？
对对对对，有吻戏。那这是人，这是我的那个配音的初体验，吻戏这部分之前没有配过吻戏。对，
吻戏要怎么配啊？
好问题，对不对？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配吻戏这部分，就是你要有那个气息声，因为那时候也是老师教我，就是怎么去揣摩那个，就是可能那个气息声。重点是那时候，因为我的吻戏的功力非常的差，我对于气息，我那时候也是跟你一样，我想说，轻，好像我们平常也不会有声音之类的，所以后来变成是另外一位配音员去帮我 cover 掉，就是可能我的气息的部分。对，这部分是我要再加油的。 好了好了，那对，那反正就是大家记得可以去收听这样子。
好
，OK， 好了，那我就那、欸、那我觉得可以来讲一下，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法案通过的想法有什么？
哎、欸，我觉得挺好的、啊。哎、欸，其实我今年的学生当中，之前没有这样子，没有那么明显哦。今年有个学生，一个女生，她的妈妈是跟同性伴侣一起抚养她的，嗯，然后他们已经在一起很久了。嗯、那之前他妈妈那位同性伴侣，他叫阿姨啦，然后就是有生比较重的病，所以他那时候还会很担心说啊，如果他死掉之后，他的一些金钱啦等等，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 pass 给他的孩子。那后来他们法案之前是他们先有能够办同性婚姻嘛，就至少就是嗯有好一点。那他们现在就是这个法案通过了之后，应该会对他们来讲就是更有帮助。在法律细节部分我是没有很清楚，但是据我所知，就是之前就像只能够收养他的亲生子女嘛，那现在除了亲生子女之外，就是还可以共同收养没有血缘关系，对吗？
对对、嗯、是。
那你们是所以你算是比较偏，就你算是支持的嘛？
一定的、啊，一定是支持的、啊，毕竟就是身为教育界嘛，
啊、当然。
啊、你
而且还有是性平教育的领先人，我也是支持啊。不是啊，重点是你为什么反对啊？
啊，我都还没讲啊，就直接说反对。好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讲实话啦，我会觉得说，因为毕竟结婚这个东西，啊，毕竟我结婚嘛，结婚东西是两个人的事情。可是如果今天你牵扯到小孩，那就是第三个人的事情，因为毕竟那个人他。就那个小孩，他也没有办法去，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去做选择的吧？就是去选择说，我要不要被领养啊？被同性的，不能说爸爸两个爸爸或是两个妈妈的这种同性家族领养，就他是不能去做选择的吧？
对，
如果大一点的话，
可以选择吗？
对啊，
那他大一点是大概多大可以去？所以那如果说他今天是小很小，可能在某一个年龄层以下，
一两岁，
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做选择的嘛？
是、啊，
对啊，因为他也没有他也没有那个嘛，
他
没有，他也没
有
意见嘛，对，他也没有意识嘛，对啊，对，他也没有自己独立意识，所以。那我觉得就会变成是说，因为毕竟你是因为通过这个法案，我们就是主张是讲求人权嘛。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今天是讲说哦，就是这个同性婚姻者他们的人权，那小孩的人权呢？因为这小孩你，我自己这样想，就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将心比心的人嘛，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是被领养的，被同性就是两个爸爸或是两个妈妈领养的这个情况下的话，那我有没有可能会被霸凌，或者是说？同学会不会用一些异样的眼光看我？我自己可能甚至会觉得说，我会有点害怕爸爸妈妈来学校，你知道开那种家长会啊，或者是那个对，就是任何就出席任何的学校活动，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会有一点压力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变成是说 ，OK， 那你考虑到他们双方的人权，那小孩的人权就是是不是应该也要就是列入考虑这样子？
我觉得说就是像之前同婚法还没通过之前，可能也有一些就是反对的声浪，觉得说哦，就是社会上台湾还不能接受同志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后来就是大家越去反对这件事情，你反而越应该要让这件事情去实践它。那最后就是这同婚法案通过之后，也确实现在在台湾就是也越来越多人能接受同性伴侣。那所以我觉得一样就是同性伴侣去收养孩子这个部分，就是一样也是让这个部分在台湾实践之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去知道说要怎么样告诉自己的子女说这个社会是很多元的啊，就是不是只有你们认为的那样，那让小孩也知道说怎么样去包容跟在这个社会上就是接受他们这样。
法律先行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之前我去伴侣盟一个晚会，然后因为我们有些教案跟伴侣盟也有合作嘛，然后律师就是里面的负责人就有提到一点，就是当今天法律先行之后，很多东西你要去谈情感面会比较好推动，像比如说现在在跟孩子们在讲对于性别课程的时候，或者是在跟家长或老师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比之前更有立场说啊，因为现在已经通过啦，所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以前就没有办法这样讲，可能就会被说啊不正常啊，或者是社会没有共识啊，像这样子的。现在变成是我们在教育上就会被更有立场去教孩子怎么样去就是重视人权，或者是等等这些哦。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说，是不是应该缓一点？就比如说这个东西的通过，应该让它。 对，然后就像刚刚老师说的，教育这个部分可能是已经在就是在台湾的风气已经是够根深蒂固，因为讲真的，我是让自己啊，那时候我有去，因为这个专题，我有去找国外的那个 Reddit 他们的网站，我就是我看到的 Reddit 的网站，事实上就连国外他们，因为毕竟这个同性婚姻在国外一定是更先行的嘛，你说欧美他们一定是比我们更开放的嘛，就是就连国外他们很多人事实上，因为我看他们底下一些留言啊，很多的网友事实上他们都还是会普遍还是会倾向说，就是当然他们没有特别去谩骂还是什么，不过他们就是还是也倒没有说完全的去接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在国外都已经是没有办法被完全接受，可是你看台湾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台湾真的相对在亚洲里面算走得很前面嘛。那我们亚洲社会本来就是比较保守，那你今天这么早去开放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教育还没有这么你知道这么完善的情，就对于这个平权性别平权的这个教育没有这么完善的情况之下，就让它通过，我觉得。我事实上自己是抱持的说，我不是说不能，我不是说不支持，不是说不能通过，而是时间会不会太快了？而且这又会牵扯到，这个事实上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觉得又会牵扯到说，你真的觉得，好，我觉得反正我们节目没有什么好不能讲的嘛，我们就是民进党，你真的觉得民进党他们那些里面的那些人真的是有这么在乎就是平权这个东西吗？这感觉就是一个政治手段吧，讲实话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民进党他们。想要拿他们的票嘛？那没关系，这是另外，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啦。总之，我自己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有这种想阴谋论的想法。那 OK， 就欢迎大家来泡我。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要等，每一个法案啊，每一个活动你都要等这个国家发展成熟了，你才要去推动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很多事情都推动不了？其实应该是这个法案先通过，那让社会。慢慢去接纳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因为我们什么事情都社会都还不够开放，所以我们什么事情我们什么制度都不要去做。
其实人权没有办法多数决，人权如果多数决会发生惨剧。就比如说班上可能有一个特殊生，那我们是全班我们来票选，我们要不要让他跟大家有一样的福利？那如果大部分的人不认同呢？那这个孩子或这个特殊生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就是照顾到他嘛。所以其实人权它其实比较真的是没有办法用那种大家的共识的这件事情来处理。那如果全班都决定要排挤这个特殊生，那老师能怎么做？对啊，像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啦。
就有点像那个叫什么齐头式的平等是吗？是这样齐头式的平等的意思吗？
看实质平等的差别吗？
对啊对啊，就是像男女平等的一些那个一样啦。OK， 了解。好啦，那总之我还是
还是不会被说服是不是？
因为没有，好，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讲一下，因为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讲一下，就是大家通常对于这个同婚然后可以领养的这个议题，他们就是不支持的那一方，他们提出的几个意见。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像我刚刚讲的，因为事实上我自己就是很重这一点，就是说不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嘛。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就是最在乎的。其他第二个有一个，其他后面的我觉得就比较好笑，可以分享出来给观众听听看。那你们两个也可以做一点回应，这样。他第二个有说同性恋不能生小孩，他们就说你如果今天通过这个东西之后，会加速那个少子化的现象，然后会让之后台湾没有后代。这点事实上就连我听起来我都觉得蛮荒唐的啦，
这有逻辑吗？
因为讲真的
不孕症怎么办呢？
就讲真的我觉得就是会生的还是会生嘛，就不会到真的说对，这我觉得这个一定不会是少子化的现象的主因啦。对啊，然后再来第三个，这个也蛮可笑的，他说会传播艾滋病。
这需要艾滋教育耶，这个真的不是跟这个没有关系。
对，我觉得这个
异性恋就不会肛交吗？
那你有肛交吗？
当然
没有。我们突然那个频道又变回以前的调性了。我想说看大家，你知道这么严肃，今天讲这么严肃的话题，阿穗你有吗？
你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的广播剧里面有了。
哦，真的吗？
这样算吗？
哦，你说男嘛，对不对？
但是因为是比较特殊的属性啦，就是 BO 的另外一个族群叫 ABO。这个部分就可能有点难理解，以后再说好了。
好，这个的话就是要去狮子女巫的频道，可以有机会可以听到这样子。对，好，那再来第四个，他说家族称谓问题，这个我倒觉得还好。他说就是变成是 家族成为，对对对对，就变成是
很在意这件事情哎、欸，
到
底
跟他们什么事？
他们很在意到底要谁要喊爸爸，谁要喊妈妈，谁要喊什么？不可以都叫宝贝，或者是都叫什么爸比，或者是 daddy 这样子、嗯。
我自己想法是想说，因为现在家庭的这个，就传统家庭的这个观念跟这个形式，它已经确实是慢慢开始在式微了啦。因为你毕竟说现在可能生的少啊，然后大家越来越不会有那种。就是像以前是一整个大家庭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对吗？我会大，你会老吗？你会死，我会大吗？之类的这种。
欸、可是说真的，我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会卡在同性婚姻的称谓这件事情。可是说真的，现在异性恋的小孩的那个小孩们，他们也搞不太清楚各种称谓啊。
对啊，
就是叔叔、侄子、外甥、姑姑、婶婶、阿姨，你们都分得清楚谁哪个是爸爸那边的，哪个是妈妈那边的吗？
就是分不清楚，可是长辈他们又会很介意这个东西。就是长辈他们都会，因为像我带我儿子回去大家族聚会嘛，不论是男方女方，就是他们都会觉得，就是他们都会要去硬想说，这个到底要叫什么？这个你要叫什么？你要叫什么？
就直接叫 aunt 或 uncle 就好啦，是美国就这两种而已。
对吧、啊？反正就是我觉得是因为长辈会去在乎了。那随着就是这个家庭的观念越来越式微，我觉得这个倒是还好，这倒不会是一个问题。因为讲真的，并不是说你真的叫得出来，你就真的会尊敬他嘛。那
这是互加盟写的文章吗？
哎、欸，你怎么
想就知道？
我身上有查到，我身上有就是找到互加盟，对吧、啊？互加盟就是
这应该他们会买，他们买超多广告的哎、欸。真的，你知道上次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支持方的下面就一大篇，他们可能买了关键字，然后就买在下面一大幅都是互加盟的，然后上面可能是支持同志的或者是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买了广告占据那个插入那个页面。
哎、欸，那我是蛮好奇，我一直没有找到资料，他们后来有因为这个法案通过，他们有怎样吗？
哦，有。各种崩溃，而且开始把触手伸到教科书，因为后来因为我们有一些教科书其实都会有讲到一些多元性别啊，他们等等的，然后他们就开始用一些势力去打压，然后的确就有一些版本就把原本的课程内容换掉了。
但其实原本的公投法案就是都是通过的啊，差别只是在于专法跟民法而已啊，他们想要的永远都不会实现、啊、
他们觉得被同志教育了，他们觉得同志教育当时说不行的，那为什么你们还教？他们的立场是这样子。
老师刚刚说到的那个，你说他们触手可以伸到教科书这个部分，这个是谁准许？是为什么他们可以通过？还是说可以去？所以是真的有这件事情发生？就
是
他们真
的？
那这样教科书会写什么？
教科书可能原本编了一段，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在讲性别刻板印象的部分，然后讲说啊男生他可能有不同的装扮，可能他就暗示了一些跨性别的部分，那或者是讲一些性别光谱，然后就被抨击说性别光谱它不是一个正确的理论啦，然后或者是说怎么可以再提跨性别啦，然后就是同志教育是不能被这样教的啊。那就违反公投啊，然后有时候是就接收到上面的压力啦，
哦，所以这个是可能社会可能更社经地位更高的人去偷偷去介入就对了，这样不是等于是开就是开道那叫什么倒车吗？
对啊，因为其实之前我有，因为我这样就会曝光，我觉得我想想看我可以讲到哪里。
你说学校的部分会曝光是不是？
没有，就是我有担任过就是教科书编辑。然后就是那一段就被打回，就是都已经出了，然后后来是就是有闹上新闻，就是这边是不能够这样子讲的，然后还好就是前面有出版商在挡，可是后面就是这边就是变成是那一些东西就要全部改掉了，
所以是一个官官相护的故事吗？
哎，可以这样讲，
现在官官相护的故事应该蛮多的吧，各种吧，这个新闻翻开来随便都是吧，对吧？
但是教师的部分应该可以自己提供教材去教育学生，
对，但是的确我们也有被家长投诉过。然后之前在那个时候最严重公投前吧，然后还有家长，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的同事就是有编辑一些人权与爱，我们是用人权与爱为主题，但是里面就是在澄清一些这样子的那个 错误的一些概念，包含那个时候公听会不是有一些说什么一位谢委员啊讲说什么难道在场都要是蟑螂吗？还是什么今天难道我们路上都要铺满导盲砖吗？这样子的那些理论，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通过之类的。然后反正那时候我们的这个教材就被流出去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一些就开始各种网络上的攻击，然后我跟我的同事有被肉搜出来，然后后来还打电话到学校来，然后议员也关切了，然后我们还被校长叫去约谈，然后就是说如果到时候怎么样，我们可能没办法担保你哦，你们要自己准备新闻稿。有一个这样的历程。
你那时候有因此畏惧吗？
因此火大。
因此火大。
畏惧有一，但是会有一点啦，因为可是我们的确有把新闻稿都写好了，可是就觉得感觉蛮差的。对，然后那个时候记得就是长官们就会说啊，你们在教育要用中立的立场啊，然后我就很火，因为中立是指哪边叫做中立？
根本没有所谓的中立
啊，
中立就只是多数者的中立算中立而已啊。
是
台湾
人的中立，
对。
你难得，等一下你难得讲话会好笑哎、欸。
什么意思啊？
一年没见了，然后突然就是多了很多那个梗包这样子。北拜 ，OK， 讲到开始幽默了。那所以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挺我好奇的是说，他们主要的诉求是什么？他们会不想要让这个东西过的原因，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总是有一些宗教立场啦，那当然还有政治立场啊。
哦、
因为比如说，如果好，如果讲到党派政党的话嘛，对不对？那今天人选之人，你们有看吗？
有啊。
对啊，他就是说，只要你今天他对党忠心，他管你什么法案，他都会支持嘛。那同样的是对立党的东西推出来的，什么法案他们都会反对啊。
所以又牵扯到件政治因素。
对，
今天真的是蛮多这种。跟政治相反没差了，我们这个节目应该，你说他们那个政治人应该不会来听啊，
对
啊，
应该不会。
他们现在他们忙着搞他们的那个性骚扰的，
对，
每个党都来一下哦。
这种东西就跟我觉得这个、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这跟之前的论文一模一样哎、欸。
哦、对啊、
你一抓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就要两党开始在那互爆，对，真的是有点无聊。好了，总之这是题外话，对，那个。
好，回来。
好，回来。
还有什么很荒谬的论点吗？
哦，他还有说一个，哦，这也是最后一个。他说会有越来越多的同性恋，他会觉得说小朋友有些心智尚未成熟的小朋友会觉得说，哎、欸，好像同性恋很酷哦，就是会觉得把它当成是一个潮流的行为，然后因此会变成是跟同性谈恋爱。他说这样下去就是同性会变越来越多，异性恋可能会变成社会少数，这个有一点太夸张了。
这个就要邀请你来分享一下，人是可以随便被掰弯的吗？
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不会，就是对我，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标准的钢铁直男。就是你看到我们这样做这么多类似相关的这种节目，然后就我自己也去配这种 BL 的嘛，然后真的是没有办法。
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应该是说你可能。我觉得啦，我觉得 maybe 真的有可能有些小朋友，或者是可能你知道对爱情或者是对性这个东西可能还没有那么熟悉的，他可能会想说，哎、欸，我去尝试一下。可是他尝试过，他一定会发现说，哎、欸，那这我可能真的是、就是、
可以或不可以。
对，我可能真的是无法的话，就是他可能会再回到他原本自己的性倾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瞎，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因为我觉得很潮，然后我就。变成就是同性恋，
但是也有可能啦。你要有人说多元性别嘛，就是性倾向也有可能流动啊。但流动
青少年的时候会探索一下，
就给他探索一下。
可我觉得重点是说，他这样讲的意思会觉得说，好像同性恋真的是很不好，可也没有不好啊。你成为同性恋，如果今天他成为同性恋，那 so what，就是也没怎样啊。
好的是社会的眼光，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倒是也不会怎样，反正重点就是。就随他开，随那个小孩开心就好嘛，随他的自己的，
啊、要雙
他真实的性倾向，对吧、
啊？
他要多人那个叫什么开放式性关系，
是你吧？你想要
吗？没有，我只是回应之前三妈那个。
哎，老婆会听这个节目吗？
他会听啊，他偶尔会听啊， oh. 对啊，然后他会听，但反正之前他都听过，所以也没关系啊，所以应该都可以在接受的那个范围之内。所以老师就是啊，可是刚刚老师你就有讲到，你就有说就是你在。 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有碰到一些你说像刚刚有讲的，可能一些位高权重的人，他们有去伸手介入嘛？那你们自己学校关于对于这方面，他们有给出什么样的回应吗？就当学校今天被压了之后，就比如说可能像你们的，我因为我不知道主要你说编课纲或是决定这个学校的这些课纲的，是
课纲是教育。
教育部那边决定
的，那我们就是根据课纲，因为课纲上面以现在108课纲来讲，是可以是要教授这些部分的、啊，就不同的性倾向的点啊、嗯，对。但是并没有一堂课或并没有一些什么叫做教授同志教育，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互加盟等等，或他们反对方很多一直有一个幻想，是我们现在教孩子变成同性恋，其实不是的。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认为。
对啊，他们是。
他们一直在觉得说，我们是在教你什么叫同性恋，教你变成，
就像你也不会因为人家教你同志，你就会变同志啊。
我觉得是我之前有看一个文章，我觉得很有趣。他讲说，那是因为社会大就是大多数我们是还是异性恋家庭嘛。他说主要是因为异性恋的伴侣，我们会害怕，就是自己原本的在社会的主导权被同性恋剥夺走。
是什么阴谋论吗？
对，
某种既得利益者的焦虑。
对对对对对对，他那时候那他那篇就是社论，好像是差不多就是讲大概这样的事情这样子。
还有一些宗教的因素吧。
哦，对，因为他们还是会希望说遵循着
上帝造一男一女。
对啊，但我这边也不知道。
但是其实很多动物也是同性恋啊、
嗯。哇，我们现在开始要讲到动物学了。
啊、
什么动物是同性恋啊？
就是他们有做研究，然后发现有些动物他们是同性倾向的，
企鹅、
海豚，
嗯，
这边要剪掉吗？没关系，我再回去查，我再回去查说哪一种动物是同性，然后我自己再把再把它补进去。忘记要讲啥。
刚刚突然回过头，突然想到你前面有讲一句话，应该是这个你调查这个部分第一点吧？他说如果今天。你是孩子，就是是子女，有没有可能会觉得说，被霸凌啊，自己爸爸妈妈是自己的妈妈妈妈等等是同性，或者是说别人眼光之类的？但这个部分有一个逻辑上面的怪怪，就是说，如果他现在是在没有选择权的情况之下，然后就是他是小 baby 的情况之下，他被同性伴侣收养，那。如果用原本你那样子说的前提，就表示20年后或者是15年后社会没有进步哎、欸，所以大家还会持续霸凌哎、欸。那如果说这10年来我们的社会更加的开明、开放、更尊重人权，那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啦。
其实
很有道理。
其实会被霸凌的原因百百种啊，今天看你什么性别气质都可以被霸凌。
嗯。
或是说今天在几十年前，甚至是我们小时候，可能单亲家庭就会被。贴一个标签，甚至这都会被霸凌啊！但是现在的社会可能越来越多，就是离异家庭，所以大家也不会觉得你那么的不一样。
就是霸凌，你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被霸凌的原因
百
百
种
啦，不会因为这种东西，对你就是你就是你如果被霸凌，就是你自己欠霸凌这样。
我
以前
没有这样说，
不是我以前不是我要我因为我会这样讲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被霸凌啊。你知道我小时候是被霸凌，对、欸，真的、啊、真的、啊、你知道我以前在国小的时候，我都被我是我妈跟我讲，我上后来有点忘记了。我妈跟我讲说，我小时候在哭着跑回家，说同学笑我是外星人，因为眼睛太小。你看霸凌，就是我也没有，所以我觉得这要
事实不是霸凌吧？
你看就是霸凌，直接限。所以你看，你像我也不是，你说我也不是同性婚姻下的小朋友，所以。我确实啊，我觉得霸凌这个点真的是各种理由都可以。那这、
欸、可是真的要看族群呢、欸嗯。像我之前有一个学生，他们又有个男孩，眼睛也是很小的，他在班上人缘超好的，因为他说耶，我是 Rain， 他就说他是 Rain 啊。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被霸凌是你的问题，不是你
的
小
问题，
是
这意思。应该就是说，刚好那个班的同学可能就大眼睛比较多，他们觉得小眼睛比较另类。如果今天你到了一个班，是他们班那时候刚好很流行看韩剧，或者是刚好有一个偶像型的，是长得跟你差不多的，哎、欸，你搞不好就是班上人气王哎、欸。
那我觉得我可能开始要去演一些偶像剧，这样我儿子以后就不会被霸凌，这样是吗？
你要去理那个吧？
就是没有，可是我儿子
是台湾的李荣浩，
可我也对、欸、对啊，小那时候没有李荣浩
哦，
那时候没有李荣浩啊，
你就唱乌梅子这样
啊。你以前没有，可我真的是以前国中的时候有被讲说有点像 Rain 哎、欸， 国中的时候。
那那时候你有因为这样人气变高吗？
没有。
哎、欸，可是我觉得，算了，这样讲有点不要脸，因为应该是说，就是眼睛小，你到国中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到啊，可能有些女生会喜欢你这型的，对，但是被霸凌的比较惨的是国小的时候，因为国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所谓的这种男女，对，喜欢不喜欢男女之情嘛，大家就是，而且小学生大家都是有什么讲什么嘛，对吧、啊？他可能真的也不是故意要呛你，不是故意要伤害你，可是他就是会无形中伤害到你这样，对、啊、
所以你应该要去一个全部都是小眼睛的班级，就不会被霸凌。
好了，我们扯回原来，怎么变成扯到霸凌这个？所以老师你在就是对外貌焦虑症之类的、哦、所以。如果有外貌焦虑的话，就去打肉毒。
好哦，好哦，还要呛几次。
老师，你在就是这个，因为你说毕竟你是那个性别平权嘛，你在学校推动这个性平教育的这部分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到任何的可能阻碍？就除了你刚刚说的之外，像因为我也蛮好奇，像你的可能其他科目的老师，他们对于这件事情他们是怎么看的？他们会去左右你吗？还是？
目前都还好，有一年我们学校有疯狂教徒，但他本身是很好的老师，但他是非常疯狂教徒，他有曾经在课发会上面直接有抨击说辅导处怎么可以去上这样的课程是不对的，有过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辅导主任给力，他就耸耸肩说啊，这课纲啊这样，然后大概是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子。
等于就是说你说那个主任的部分他也是会依照你说啊，这是课纲的东西，所以
是他是还蛮支持的。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像有些家长他们会反对，通常有些家长是会直接跟你做面对面的，不论是批评啊、反馈、指教这些的吗？还是
家长？我亲自被家长去关注的，就是有亲自跑来骂我的比较少，然后有遇过一次是假家长。是假家长，他们就会特地打来学校来询问我这个老师说我的孩子不可以被他教导，但是后来经过调查并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不是真的是我的班上的学生的家长、
哦、所以没有这个人，
没有这个人、啊、然后还有一些例子是我未来的家长，我有点担心，因为目前我还没有上到这个单元，但是以后可能会上到他们班这个单元，然后这个家长已经表露出他强烈的反同的倾向，所以我还在想那个部分以后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
你有遇过最强烈的就是给你的批评是大概他们都会讲
什么？你就直接面对我吗？还是我
都可以的，就是让你觉得最对，就是直接最直接的那种批评，他们大概都是批评什么？
就是之前最常就是我就觉得比较难过的地方是那个时候不是会有那种就是抗议嘛，他们就是反同者也会去抗议嘛，那抗议的部分他们会带着小孩去抗议，就是班上的学生，然后他回来学校就会说啊，同性恋都是去人兽交啊，我就会觉得哇塞，你今天带孩子去这样的地方，然后他们听到这样，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教育吗？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时候让他们写些，就是我们上完课有让他们写些心得。那有一个学生他写的心得是，他其他姐姐就是女同志，但他妈妈不知道，因为他妈妈是很反同的，所以他常常就是姐姐都会躲在棉被里哭，当妈妈那个参加完游行回来在那边大肆在讲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心疼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女同志嘛，那个学生，然后但是
不敢让他妈妈，
不敢让他妈妈知道。
我觉得这事实上其实也是，因为我毕竟现在自己也做家长，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让很多可能是家长的听众去好好审视一下啦，因为我觉得如果因为这样子去疏远自己跟小孩的一个，你知道，把你自己跟小孩之间的沟通桥梁断掉的话，我觉得是会蛮可惜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事实上就是要让每个人，因为就是不要因为说你的性别倾向然后去受限，反正就是让小孩自己去自然发展嘛。对，我们刚刚这个也有提到，对啊，那
我觉得就是，毕竟你爱你的小孩，你就会希望他开心嘛。那你也不会因为他喜欢的性别不是你想的那样，就去跟他对立面这样。
我现在你知道，就是我也是跟我老婆讲说就是哦，如果我儿子以后变成 gay， 我就 OK， 我也 OK。
那你老婆怎么说？
是让我老婆她
有两个帅哥哎、欸，
可是两个帅，对啦，是没错，可是。 等一下你这样讲意思是怎样？他又没有用，好吧？不是啊，那个干嘛要干嘛？你说就是两个，然后可能就是去打完篮球之后回来，然后在家里说：“哎、欸、妈，我回来。”然后开始在那边脱衣服啊，洗澡、啊。
妈妈很开心。
哎、欸，而且通常同志他们身材都
很好、
啊，倍儿棒的，对不对？
如果是妈妈，我也蛮开心。
确定我老婆这么肉欲好吗？没有，对吧、啊？反正就是
同志比较会打扮啊。
哎、欸，这倒是真的，这真的，这真的，对对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因为我那时候去国外的时候，我的国外的女生朋友啊，他们全部都说就是 cute guys are gay， 对，
嗯、
就是路上真的，你看他那个，就是很那个胡子啊，弄得很有型的，他们有特别去整理的，然后身材超非常好的，然后那个穿衣服非常懂穿搭，很时尚，对，很时尚，有品味，都是真的都是同性恋，超酷，就是你会觉得说。嗯，啊，我们直男，难怪没有女朋友，就你对臭直男、臭宅男，你在那边家里烤手枪干嘛？学学人家的穿着吧，对吧、啊？人家有健身的，不要再坐在电脑桌前的，对对对。所以，那哎、欸，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你自己在，你刚刚有想到说，就是你有讲到说，班上同学有那个嘛，就是女同志的部分，就是我也很想知道说，因为刚刚有提到那个我自己的部分，说我怕。小朋友被霸凌嘛？那个同性恋的同学，他们在跟同侪相处的可能一些状况大概是怎样？
其实主要还是回归到人际关系、个人特质的问题、
嗯。
我们有那种人缘超好的、啊，
嗯，
也有那种人缘超烂的、啊
嗯，
就是都是个性问题。
所以真的也是就是个案问题，
嗯、
不就是这个、
嗯、
对性倾向不是他们主要被、
嗯、
了解了解，对啊，我觉得这样就蛮棒的。
就是有一个那个卫福部的社会及家庭署的一个网站啊，它上面有写说，如果儿童面临到收养的情况啊，那家长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跟小孩解释的话，那它上面都有一个情境游戏，大家可以去上去模拟，那要怎么样正确的跟孩童沟通，就是大家都可以上去、
哦、
对，
链接放在底下对，大家可以去玩玩看。对啊，我觉得这样子，事实上这个法案通过之后，也不是说，但应该也不会说，就是只是因为这法案通过，所以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同性婚姻的这个家庭啊。那想问一下老师，你觉得说在未来，因为这个一定会有可能同性婚姻的族群一定是会越来越多嘛？我们应该要保持怎么样的可能态度啊，去看待这个情况发生？
其实，对，其实如果他们都不讲，也不会去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如果说今天两个都是对孩子很有爱，然后也都有好好的教育他们，其实就问题不太大啦。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困境其实是最大宗的问题都是网络成瘾的小孩，然后跟爸妈可能完全没空管他们的小孩。那不管是爸爸或妈妈或妈妈，今天如果他们就是同性伴侣，然后两个人都不知道在干嘛，可能都在各忙各的，一样就是有他们的问题。对，就是还是跟性别、性倾向没有最高度的原因，但有些人他们会去担心说啊，那既然在模仿性别气质或性别相关的那种楷模，他们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不见得、欸，像我的那个女学生，她的两位都是妈妈嘛，但她交男朋友交很快乐啊，一个换一个呢。
哦、
嗯，
哇
哦，对，没有任何的性倾向上面，在国中，现在国中对很精彩的呢，嗯。
我要担心了，
看我国中那么乖，
我国中也很乖、欸，我国中也超乖的、欸。我国中只敢就是像我刚刚讲，你知道别人说，哎、欸，你小眼睛好蛮好看的啊，谢谢，然后是自己心里就是你知道那个小鹿这样叭叭叭叭一直乱跳。我小时候，哎、欸，
只有心在跳吗？
你说小头乱窜的，没有，我小时候真的很乖，很纯情的好吗？
我之前国中是国高中都是女校，所以就是蛮多。就是女恋这样，但其实就是他们可能后来就是大学之后也都交男朋友，就是一个就是青少年可能会有个探索时期，或是哦同学跟那个帅 T 在一起，然后自己可能也觉得也有那种仰慕学姐那种感觉，就是就让学生自己去揣摩也没有无妨啊，
对啊，
都试试看蛮好的啦，其实
OK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就是狮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
拜拜
拜拜。